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23号在美国东岸早上时间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谈即将登场，我们要连线美国之音记者从首尔给我们做最新的会谈有关报道。有几十名中国游客朝鲜遇难，丹东到朝鲜的旅游持续运营。韩朝的峰会是不是会签下和平条约呢？能签的话，关键因素在哪儿呢？我们要听听专家的意见。人权观察说，中国职场招工有性歧视，这是人权问题。节目我们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在我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要进行的就是有关最新新闻的报道。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要来先看看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在22号晚上，一辆载有中国游客的大巴在朝鲜南部的黄海北道发生严重车祸。有关的详细情况呢，我们待会会联系美国之音的驻北京记者来进行最新的介绍。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看韩国总统文在寅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他们的会谈呢即将要举行，连线韩国总统文在寅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预计文金会会在本星期五展开。这场世纪对话可以说是众所瞩目，也涉及到了朝鲜半岛还有世界的和平。那么会不会因为这一次的会谈而产生什么样的政治跟国际局势的新变化呢？美国经济记者黄耀毅已经抵达了首尔，要来报道这一场可以说是众所瞩目的会谈的新闻。下面呢，我们就跟黄耀毅进行连线。耀毅你好。
哎，王成您好。
是，你已经在了首尔了哈。这次的这个新闻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非常非常的重要。首先你来谈谈看哈，这个文金会目前这会谈准备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是的，我们知道呢，在之前这个朝鲜方面的代表跟韩国的代表呢已经先到这个就是板门店哦，在这个边境的板门店的朝鲜的那一边有一个叫做统一阁的一个地方在进行了这个事前的准备。那么呢，到时候在星期五27号的时候呢，将会是由金正恩跨越边境到达板门店位在韩国的这一边的和平之家，然后进行这个历史性的会面。那么呢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就是在记者方面呢，他们设在板门店那边是警备森严的，只有很少数的记者能够进到板门店当中。那么呢记者中心则是设在高阳市，是在板门店以南大概还要开车1个小时的地方。那大部分的国际的记者还有一些本土的记者也都会聚集在高阳市那边。那当然现在在首尔里头呢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在这边呢询问一下说这边当地的政府官员还有民众对于这次文金会的看法。
那么我们知道过去呢韩国民众他们对于朝鲜是不是真的会这个导弹试射过来哈打到了韩国等等呢，他们的看法不一，很多人韩国民众也觉得应该不会发生，但现在这个文金会马上就要举行了哈，的确呢这也涉及到了朝鲜半岛是不是真的危机可以这个冰雪融化。那么韩国民众啊，他们对于这次这个文金会可以说是这个世纪的对话哈，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跟反应呢？
是的，那今天呢我在上街采访了这个韩国民众哦。那有趣是很多的韩国民众反而认为说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尤其是像我刚才讲金正恩是跨越了边境到韩国这边来进行会谈，那么他认为这是对这个韩国与朝鲜之间的和平有所帮助的。那么对于很多民众也会提到跟中国方面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所谓中国对朝鲜是很有影响力的，那有些人就认为说我也不知道到底中国对于朝鲜跟韩国的和平是好是坏啊，因为有的人认为说其实中国是把朝鲜拿来当做一个棋子在这个东亚地区甚至在世界地区呢来扩展自己的影响力。那么有人认为说中国应该扮演一个更正面积极的角色来推动朝鲜之间的和平，但有的人也认为比较悲观，认为说中国只是把朝鲜当成棋子，因此呢韩国与朝鲜之间的和平可能很难出现正面的进展。那所以看得出来呢这个韩国的民众对于这个文金会有不同的看法。那当然呢除了这样这个对于这个对和和平还有会谈有正面看法民众之外呢，有很多民众其实是反对的，因为呢这 看到很多的像台湾一样统独的问题，在韩国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民众的看法，有人认为想要跟朝鲜统一，有的人是不想要统一，那么呢甚至认为说这个背后是美国在搞鬼，美国在推动，所以他们也是反对美国这样子的的做法跟干预哦。那么所以也有民众是反对这个会谈，反对统一的，所以各种的声音都有。
好的，好，我们期待跟黄耀瑜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有更多新的连线，来介绍有关这次众所瞩目的文津会的新闻。好，谢谢耀瑜。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南中国海成为造成北京与周边国家关系紧张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这几天来呢，南中国海问题又出现了新动向。下面在美国之音的世界媒体看中国栏目中，就要谈谈南中国海中美博弈。
北京声言，南中国海大约 90% 的水域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同时北京从来不承认，周边国家也有自己的历史记录显示那些海域自古以来属于他们。在过去的将近十年里，北京当局不顾周边国家的抗议，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大力填海造岛，在那里造成既成事实。北京将一些人工岛军事化，尽管北京多次声言不会将它们军事化。此外，北京还以所谓的九段线，从2013年起变成十段线，来划定南中海的边界。但是那些划定边界的不连贯的线，在地图上却没有明确的坐标。在数不清的国际场合，无数的人质询、质问中国政府官员或为中国政府说话的人，边界到底在哪里，能否给出坐标？中国官员和支持中国政府的人一直拒绝回答这样的问题。现在，北京对南中海边界保持战略性模糊的局面似乎即将出现变化。香港有中国资本背景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4月22日星期天发表报道，标题是中国首次提议以连续的边界划定南中国海声索区。报道说，一位参与政府项目的资深科学家说，一些研究人员提议在南中国海划出新的边界，他们说新边界将有助于自然科学研究，同时又能给中国对争议海域的声索增加分量。那位科学家说，新的边界将有助于更清晰地界定中国在那一争议地区的声索，但是现在还不清楚北京是否会或何时会采取这一边界。南华早报的报道说，由于相关问题的敏感性，那位中国政府旗下的资深科学家要求不要透露他的姓名。现在还不清楚那位拒绝透露姓名的中国科学家是自行对媒体发言，还是北京授意他通过南华早报这样的英文媒体对国际社会放出试探气球，测试国际社会对中国无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规则，推行主权声索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中国认为南中国海从历史上就属于中国，因此不受联合国海洋法国际公约等国际规则的制约。但是国际法专家普遍认为，历史在划定边界中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也有许多人指出，中国历史上曾经属于蒙古，但北京眼下并没有归顺蒙古的计划或意图。预计北京提出的南中海实现边界线，将争议水域正式划入中国所声称的领土范围，将引发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弹。南华早报的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对寻求评论的要求没有做出回应。中国在南中国海所采取的步步紧逼、咄咄逼人的态势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和抗议，而且也引起美国和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不安。上个星期二，也就是4月17日，被提名为下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美国海军上将戴维森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动对美国构成严重的威胁。 4月20日，美国新闻周刊发表报道，标题是美军司令官表示，只有战争才能阻止中国控制南中国海。报道说，美国舰队力量司令部司令对国会议员表示，中国已经力量足够强大，可以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推行其领土伸缩，只有一场武装冲突才能阻止中国这样做。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已经被提名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他星期二向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提出了书面证词。他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不断扩大的军事存在，其中包括在亚太地区海域对外秘而不宣的岛屿基地，使中国人民解放军进一步接近获取那一地区的主导权。那一地区的国家如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越南不接受中国在那一海域自行宣布的宽泛的海洋边界。戴维斯在证词中写道，一旦那些岛屿上部署人员，中国就能够将影响力向南扩展几千英里，能把其力量投射到太平洋大洋洲纵深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能够使用那些基地挑战美国在那一地区的存在，部署在那些岛屿上的军力将很容易压倒南中国海其他伸缩国的武装力量。他接着写道，总而言之，在所有的预设场景中，中国现在已经可以控制南中国海，除非是跟美国发生战争。南中国海据信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有丰富的渔业资源，而且也是全世界最繁忙的贸易通道经过的地区，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全球经济的咽喉。美国国防部2015年发表了一份报告说，每年有大约53000亿美元的货物通过那一海域。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世界媒体看中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在22号晚上，一辆载有中国游客的大巴在朝鲜南部的黄海北道发生严重车祸，32名中国游客还有4名朝鲜人员在事故中遇难，只有2名中国游客幸存，但是呢情况危急。下面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来了解最新的有关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婉晨。
是，那么关于中国游客在朝鲜发生这个严重的车祸哈，最新的情况怎么样了呢？中国官方有什么反应呢？
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呢，那么这些游客呢，是在这个朝鲜南部的黄海北道，这个发生严重车祸，这个遇难的。那么，这个黄海北道呢？是距离这个板门店呢就不远了，那么是在这个平壤的南部啊、是在这个平壤到开城或者是到板门店之间啊、那么这个中国的这官媒央视播放的事故现场的画面显示呢，一辆蓝色的大巴这个是翻车的状态啊、当时呢还下着大雨，有伤员在医院接受治疗。那么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呢，在周一的这个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呢，表态，其实他的这个发言呢，与新华社发布的消息呢是基本一致啊，我就不重复了。刚才你新闻你在这个引语中也说了啊。那么，这个中国外交部呢，据这个官方消息啊，已经派出了工作组。携带医疗专家赶赴朝鲜。那么官媒央视的英文频道曾在推特上发帖称，说这辆大巴呢从桥面上坠落，造成了超过30人死亡。不过这个帖文呢很快又被删除了。官媒呢直到23号下午，也就是今天下午才正式宣布确切的伤亡人数。那么中国央视呢今天晚上在新闻联播报道说呢，这个事故是发生在22号的下午6点左右。那么中国 领导人呢也做出了这个反应。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做出指示，要全力抢救伤员，做好遇难者的善后工作。习近平还表示，五一假期即将来临，外出旅游人数较多，要绷紧防范安全风险之根弦。中国总理李克强呢也做出批示，要求核实具体情况，抓紧救治和善后工作。
嗯，
不过这两位领导人呢都没有提及目前朝鲜半岛的局势啊，以及这个中国游客在现在的这种情况还持续不断的到朝鲜去旅游这方面的事情。总部位于韩国，就是重点报道朝鲜新闻的这个网站叫 NK News， 报道说呢，这些游客呢是从北京的一家旅游公司的这个出发，是这个公司的员工啊。那么他们从北京从沈阳啊这个前往朝鲜，事发的时候呢正从朝鲜与韩国接壤的开城地区返回平壤。这个据报道呢，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于27号在板门店会晤。那么朝鲜当局呢为准备这次峰会目前正在加紧整修由平壤开到这个到开城的高速公路。那么事故发生呢据说可能与恶劣的天气有关。至于跟板门店南北领导人会谈相关的这个修路工程啊有什么关系，目前还不得而知。完成。
对，那现在刚刚你也谈到了朝鲜半岛哈，那么也谈到了文津会即将要举行。那么现在朝鲜半岛看得出来就是近期呢出现了缓和的状态，而且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已经是访问了平壤，甚至有报道说由于即将举行的这个南北高峰会谈跟稍后要举行的川金会啊，解决半岛这个核威胁可以说出现了曙光。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到朝鲜旅游的中国人现在呢出现了这么严重的车祸，这对中朝跨境旅游会有什么影响呢？对这个制裁朝鲜的行动有什么意义呢？叶斌，
美国之音记者呢今天联系了一家位于中朝边境丹东市的旅行社啊，那么这家旅行社的工作人员表示呢，对于中国游客在朝鲜遭遇车祸，他并不知情，那么他说。中国公民赴朝旅游仍然正常进行。他说朝鲜一日游最快26号就是4月26号就可以成行。那么还有一种旅游方式叫四日游。那么如果现在报名的话呢5月2号就可以成行。那么这家旅行社呢是位于丹东的中国国际旅行社的这个一家分支机构啊，叫做鸭绿江旅行社。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家旅行社的工作人员跟记者的对话。
朝鲜一日游的话，你现在报名，我看一下啊，大后天。深度游的话，四日游，你现在要报名的话，也得报到五一是报不上了，到5月2号左右的吧。五月，等一下，我看一下，5月2号或者是5月5号，四日游必须拿护照报名。朝鲜导游是中文导游。
朝鲜导游还有中文导游是吧？
朝鲜的导游讲中文。
那么稍后呢记者又致电中国青年旅行社啊。那么中国青年旅行社呢这个据说呀去年还是应该是一年多前了啊，这个美国大学生这个瓦尔海姆去朝鲜旅游，这个后来发生了事情被关押。那么后来就是在这个国际社会的营救下呢这个被释放，但是回到美国不久呢就这个昏迷，当时就是昏迷后来死亡。
对，
当时据说中国青年旅行社呢就是这个被就是被认为啊就是跟当时那个美国大学生旅游项目呢有关啊。那么我们今天去这个电话问中国青年旅行社在朝鲜车祸遇难的人员呢这次啊是否跟通过这个他们这个旅行社报名的。那么中国青年旅行社呢这工作人员呢就表示呢对此并不知情。 那么我们问他这个车祸这个旅行团呢，是不是就是跟他们这个旅行社到底有什么关系？他表示呢，就是说这件事要问他们的媒体联络部门。他给了我们一个电话，但是这个电话呢，一直也打不通，没人接。他们也没有否认，就是说只是说他们不知情啊。那么后来呢，我们又这个电话采访了一名在北京的旅游业资深从业人员，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呢，这个从他去过这个朝鲜旅游啊，那么从平壤呢，他说从平壤到开城的公路情况呢很差啊，路况很差，这个地面坑洼不平啊，那么这个他说加上这个天气条件恶劣呢，这个猜测呢可能是这个造成这次车祸的重要因素。那么他还表示呢，朝鲜的电信业呢是很落后，没有微信啊，那么游客的手机呢都要交给当局保管，因此呢一旦出事了，他们跟外界的联系就会延误。目前呢，尽管国际社会不断加强对朝鲜的制裁力度，那么去年呢，联合国禁止从朝鲜进口煤炭、海鲜等产品，那么旅游业实际上仍然是朝鲜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而中国游客是朝鲜旅游业的重要客源。去年美国总统川普访华之际呢，中国当局呢一度叫停了赴朝旅游的业务，可是路透社报道说呢，赴朝旅游呢还在继续运营。那么这次车祸会对这个中国的赴朝旅游业务呢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有什么意义，目前还在观察当中。完成。
好的，好，我们谢谢叶斌从北京我们报道有关于几十名中国游客在朝鲜遇难的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朝鲜官方媒体是在当地时间4月21号宣布，从即日起停止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验，废除核试验场。对于这个爆炸性的新闻，有学者指出，朝鲜宣布停止核试爆以及导弹试射，其实是国际社会压力下的结果，也是为了朝鲜政权的稳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所做的报道。
废核决定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4月20号在朝鲜劳动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宣布的，而国际瞩目的韩朝会谈和计划中的美朝会谈即将在4月27号和5月底或者6月初登台。金正恩此时宣布停止核导试验，是他的权宜之计还是国际压力下的最终选择？北京的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士吴强认为，金正恩面对国际压力和经济制裁，废除核导试验应该是他唯一的选择。吴强博士4月27号对美国之音说：“
我个人认为他是确实是接受了一个无核化的建议，应该是在各方的压力之下，在联合国的制裁之下，他做出的一个最后选择。”
吴强博士同时指出，朝鲜停止核导试验是朝鲜半岛问题取得的显著进展。不过，他也认为，金正恩做出的停止核试验和导弹试验，根本上是为了维护他的个人统治和朝鲜的稳定。金正恩在朝鲜劳动党代表大会上宣布停止核导试验的同时，还宣布劳动党中央2013年3月提出的经济建设与核力量建设并举战略路线中提出的各项任务已经圆满完成。金正恩提出了新的战略路线，那就是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这条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的新路线让人联想起中国近40年前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朝鲜的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新思路是否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形式的复制？吴强博士基于对朝鲜问题的长期观察和研究，他认为朝鲜的政治体制不会改变。吴强博士说，
整个朝鲜的体制现在越来越像70、80年代的中国的一个状况，也是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所以在未来很长时间内，我个人观察，朝鲜会很大程度的融入到市场经济当中进行改革开放，但是不会发生任何政治体制上的进一步的变化。
人们注意到， 在金正恩宣布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新战略路线之前，朝鲜已经发生变化。比如，朝鲜的官方媒体本月中旬报道金正恩夫人李学主观看中国芭蕾舞演出时，使用了第一夫人的称呼，被认为朝鲜40多年来首次有最高领导人的妻子得到第一夫人的称谓。媒体之前报道李学主的时候，都是称他为同志。吴强博士认为，朝鲜一直试图向世界展示自己是一个正常国家。在韩朝峰会和计划中的川金峰会举行之前，朝鲜更是希望改变自己的国际形象。吴强博士说，
这个是可以想象的，慢慢会向全世界来展现朝鲜是一个正常的，并不是人们想象的所谓一个家族集权主义的政权。这是他未来开放政策会进一步推动的，也是希望借此来获得更多的国际援助和同情，去掉很多意识形态的色彩。这个是我相信是他现在正在做的，以及未来更会强调的。
朝鲜停止核岛试验，废除北部的丰西里核实验场，那么距离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还有多长的路要走？吴强博士认为，半岛无核化的前提必须是韩朝实现统一，消除朝鲜感受到的来自邻国的军事压力，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关注有关于朝鲜半岛和即将举行的文津会的有关的探讨。我们也知道，在不久前，美国中情局局长密会了金正恩。那么，韩朝峰会也可能会发表中战宣言。金正恩是不是真的宣布改革开放呢？朝鲜半岛局势是不是真的能够冰雪融化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主持人樊东林邀请了两位专家学者一起来进行分析。那么，韩朝峰会是不是真的会签和平条约呢？对此呢，台湾的政大外交系教授刘德海他认为说，川金会跟中国将会是关键因素。他说，
即将登场的这个两韩的峰会来讲的话呢，对朝鲜半岛来讲，可以说是再一次的能够出现这个改善关系的一个契机，甚至走向一个永久和平的契机。所以的话呢，两韩都有高度期待，大家都有高度期待。那至于他们双方最终是否能够签署和平条约呢？这个还有待观察，因为和平条约的意思是说，他们中战的协定四方那就是两韩跟中美啊。所以的话，假如只有他们两方就不能够签订，不能够达成这个四方共同签订和平条约。所以这个可能要等到后面再签，但是他们可以说发表这个中战宣言，这个是一定做得到，或者是说他和平条约他们两方先签，但通常要签的话，还是四方一起签才是比较合得来的。那至于在未来来讲的话呢？这可是朝鲜半岛来讲哈，跟前两次不同的是，这一次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正面的机会啊，因为呢不论是美国、朝鲜这一次两方都非常大的这个意愿呢、要有突破性的进展，同样韩国也有非常高的期望啊，那当然中国也不在话下了。这四个主要的这个主角来讲的话，都是想要见到一个和平的这个结果也就是对每一个领导人来讲的话，就是他的一个业绩嘛，他的这个达到他前面的领导人或者所做不到的事情，他们都能做得到。所以这些来讲，对金正恩是如此，对川普也是如此啊，还有当然习近平也是如此，这个文在寅也是一样。
那么这次的文津会让人想到了，是不是两朝的韩朝的峰会会签下和平条约？那么从这里来看，两岸又会如何呢？有关于这个问题呢，台湾的前外交部研究发展委员会的主委严建发他认为，
我们看到这一次朝韩之所以会有出现这个曙光，主要是因为金正恩这一边愿意让步。那金正恩因为受到这个经济制裁已经快受不了了，他愿意让步，所以就出现好像有一个和平的契机。但两岸不大一样，两岸是现在中国单方面不跟民进党政府交往，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然后这个也不认可中华民国，所以很难 哦，那美国在这中间也很难做中介的这个协调，所以我觉得朝韩的状况跟两岸是有本质上不一样的地方。那现在基本上还是取决于北京，如果北京愿意认可中华民国存在这个事实，我想两边都很好谈了，就至少有个起点。
那么有关于这一次的文金会之前，金正恩他在国际局势上还有在这个导弹试射方面种种的做法呢，以及现在最新的宣布说要暂停核试验等等，这些做法显示了什么呢？对此呢，政大外交系教授刘德海他说，金正恩可以得到最佳演员、最佳导演奖。
其实川普跟金正恩都有相当的企图要在这一次有重大的突破。之前讲的这样子的轰轰烈烈，好像几乎就要打起来战争呢，这其实是第一种是谈判的筹码在谈判之前呢，不可能大家讨价还价的时候先一开始把价钱压得很低嘛，也不可能态势表示非常低调嘛那更何况是一个世界第一超强跟一个在东北亚的一个坠儿小国，那这样子两个对比的话，金正恩这边不可能低下来，那美国那边也不可能低下来，所以在前面看到他们针锋相对呢，其实是两位都可以得到最佳演员奖了。那当然后来的整个发展，那当然金正恩要扮演的这个最佳的这个导演奖了因为后面的这个发展是他透过了这个南韩的平昌奥运然后得到了这个两韩高峰会再推动到最后川金的峰会所以这个来讲实际上是确实是金正恩是采取主动，而且采取的就是二 K 破G2 的牌，也就是说两韩要联手的话，实际上美国跟中国都不是在朝鲜半岛当事国嘛。如果他们当事国两边自己愿意和好或者是愿意互动的话，实际上中国跟美国都不能说 no 所以这样平昌奥运才这样子起来的。那然后他特地派他的妹妹金宇镇来，就是要让他们的跟这个文在寅直接的沟通了解。同样的，美国派这个庞佩奥去这个平壤，也是代表了这个川普其实是很想要了解到底金正恩想什么，然后呢派出他最信任的人跟金正恩对话所以这个来讲的话，这些都代表了双方都有非常强烈的意愿要在这一次呢有一个重大的突破。我刚才提到过了，两边都有历史的使命，金正恩希望做到他的祖父跟父亲都做不到的跟美国建交，这才是北韩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的目标而美国方面来讲的话，川普总统现在面临的这个通俄门的压力，还有呢这个他的这个11月的国会的选举，还有他还想在2020年竞选连任，所以这样合起来的话，他就也是很希望在这里有重大突破。
那么谈到了有关于这次的这个文金会是不是会把朝鲜半岛的危机变成转机呢？那么看看金正恩，再来想想台湾的领导人蔡英文，又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可能机会呢？对此呢，台湾前外交部研究发展委员会的主委严建发他说，
几乎的贸易跟投资都靠中国，所以这一次从美国从中国下手，又让他更发现说依赖中国是不智的，所以将来我相信他如果经济要开放他应该不会整个都往中国倾斜。南韩曾经在去年被中国制裁了，所以他们也开始有点警惕了，因此如果接下来不管是朝鲜啊或者韩国想要往和解方面走，然后要开放的话，我想他们应该也会有这个警戒心这是我一点小小补充。至于说
对蔡英文的期待
其实我想这个蛮困难，就是刚讲的，因为北京设的点太让台湾根本无法往前走，因为如果中华民国这个存在都不愿意认可，那根本没有路可以走。所以我想可能现在尤其对蔡英文来讲，他也不是重视这种民的人，他是重实，所以我想他应该会更花更多时间在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这个改革，以及南向方面的这个发展。我想大概对中国再有什么期待，大概目前短时间来讲应该是个幻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加大对台湾的武力威吓， 军机军舰绕行绕到台湾训练航行操演实弹军演接二连三。台湾方面呢也不甘示弱，蔡英文总统首次登舰出海视察海军跟空军的操演。不过呢，分析人士指出，两岸政治关系的僵局导致双方在军事上相互较劲，而这种看上去比较展示军力实力的这种举动呢，并不会导致海峡两岸军事紧张的升级，专家认为也不会发生双方的军事冲突。有关的分析下面就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家海事局20号发布航行警告，称将于24号起至25号每天上午5点30分至晚18时在浙江舟山黄大洋海域举行实弹演习。中国军队4月24号的舟山实弹演习，从其地点看距离台湾比较遥远，但是中国军队一个星期前在福建泉州外海举行的火炮射击实弹演习，距离台湾的外岛金门只有大约60公里左右。4月18号、19号和20号连续三天，中国空军分别出动了轰 6K 型飞机两架、运8、轰6、图154等型机多架，以及轰6型机两架，穿越宫古水道进入西太平洋，经巴士海峡后飞返原驻地进行远海长航训练。4月12号上午，中共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南海海域检阅了空前规模的海军和空军联合操演，48艘军舰、76架战机、1万多名官兵参加。中国空军发言人申进科大校日前表示，空军近日连续出动轰 6K、苏-30、歼-11和侦察机、预警机等成体系的绕岛巡航，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此外，中国空军还发布了宣传轰 6K 战机绕岛巡航与远洋飞行的6分钟的短片，并特意推出闽南话版。面对中国频繁高调地展示其军事实力，台湾官方表面上虽然低调处理，但私底下却不甘示弱。台湾总统蔡英文4月13号首次登舰出海，视察了国军的备战和应变能力以及不对称战力和特质。这次操演总共有20艘各式军舰、飞机8架次，兵力约2500人参加。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22号在视察台湾东南部的屏东空军基地时说，对中国空军过去几天来进行跨岛链长航飞行训练全部都掌握并及时应处。他说，水下、水面、空中，不管从哪儿来，我们都掌握得到。严德发说，对于共军的动态，国军充分运用了 P3C 和 E2K 等具备长时间滞空且侦搜性能优异的机种，采取24小时不间断的情监侦作为，向外延伸侦搜范围，早期预警，达到听得见、看得见、能指挥的目的，有效地守护国防安全。据中国时报报道，台湾国防部将于本周宣布6月初举行汉光34号操演科目。报道说，虽然汉光军演是例行年度军演，以往也会公布演习时程，但不会在演习前刻意说明。但是鉴于大陆解放军连续进行实弹军演、远海长航训练，在输人不输阵的考量下，将提早宣布汉光军演。台湾军事评论员、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说，尽管中国大陆表示泉州外海的军演是针对台独的一些言论，但他认为无论是中国方面还是台湾方面，都把本来低调的例行演习高调的进行宣示。
那为什么这样？第一个办法就是说，因为双边或者两国人就是说对这种气势的问题，就是说你气势强，我不能比你弱，我觉得其实有这个味道在里面了啊。
他说，中国解放军既然可以把一个例行性的小演习通过媒体把它放大，台湾民进党也会针锋相对渲染和夸大台湾方面的演习和备战。台湾军事战略专家、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荣誉教授丁树范说，中共军委主席习近平掌握军队以后，对军队准备打仗、打胜仗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中国解放军要透过接近实战的演习来练兵，贯彻习近平强军的指示。他同时表示，在中国军队演习练兵的时间点，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发表了一些台独言论。
这一
尽管中国最近的军演在赖清德所说的我是台独工作者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但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日前表示，台独分裂活动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现实威胁，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和言行，任何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都注定失败，任何人任何势力不要低估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和坚强能力。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日前发表的社评指出，4月18号的实弹演习是对最近一段时间内岛内台独活动猖獗发出的警告，军演可以被看成是赖清德触碰一个中国底线的回应。对于中国频繁的旨在他们所说的威慑台独的军演，台湾陆委会19号回应说，中共军队进行例行福建沿海小范围军演，派军机在台湾周边训练，并操纵舆论渲染其特定政治目的，刻意操作对台施压和骚扰，企图挑起两岸及区域紧张，台湾人民不会接受，也绝不会屈服于任何武力威胁或利诱。观察人士说，两岸在军事上相互较劲，在政治上隔海喊话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自从2016年5月20号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政府再次重新执政以来，两岸政治上的交流和联系完全停摆。蔡英文政府承诺两岸的关系维持现状，但是不承认九二共识。中国多次强调，台湾当局只有认同体现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两岸的关系才能恢复。台湾军事评论员施孝伟指出，蔡英文政府坚持两岸关系维持现状，不去触碰美国反对的两岸任何一方改变现状的底线，即使两岸在军事上互别苗头，也不会导致双方的军事冲突。台湾军事战略家丁书范认为，如果说两岸能从南北韩即将举行的领导人峰会中得到某种启示的话，大陆方面应考虑接受蒋介石政府在被赶到台湾后，中华民国仍然存在了70多年的历史事实。他说，台湾蓝绿的最大共识是，即使台湾主张统一的人，也希望大陆接受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和现实，但大陆担心如此以来，台湾就将成为一个国家，而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统一的愿景将付诸东流。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谈到两岸之间的军事炫耀，台湾最近有一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65%的民众对于军队保卫台湾没有信心。不过呢，有将近65%的民众认为中国不可能以武力攻打台湾。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星期一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27.1%的民众对于军队保卫台湾有信心，65.4%则表示没信心。至于美国是否可能出兵协助台湾，47.4%认为可能，41%则认为不可能。针对中国未来是否真的会以武力攻打台湾，25.7%认为有可能，不过64.5%则认为不可能。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尤英龙表示，高达65%的民众对于国军保卫台湾没有信心，这项结果对整体防卫来说是一个严重的警讯。
万一美国因为有些因素他没有出兵，那怎么办？中共一旦武力犯台，绝大多数人又对国军没有信心，那那不是完蛋了吗？所以今天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中国除了本周18号在福建附近的台湾海峡举行实弹射击演习，近来也多次透过战机绕台进行演训。辽宁号航母舰队也在远海长航训练的时候穿越台湾海峡。与此同时，中国国台办表示，有能力挫败台独，捍卫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中国战机绕台有一些消息面的操作。台湾国防部还表示，对于共军演训，台湾军队依规定全程掌握， 坚贞应处，请民众放心。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调查还显示，针对中国的军事威吓，只有 3.5% 的民众认为有助于改善两岸关系， 86.1% 认为没有帮助。在前总统陈水扁执政时期，担任过文人国防部长的蔡明宪表示，应该透过区域安全的合作，让台湾人民对国家安全更具信心。
中国在南海的天土造岛，然后军事化扩张南海的主权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呢，我想我们的民意呢，美国、日本、新加坡、越南、菲律宾几乎都是反对的。所以菲律宾跟美国他们在这两年呢已经签署了军事的防御协定，包括越南也跟美国签订了所谓战略的伙伴关系，那南韩、日本更不要讲。所以台湾呢一定要跟美国跟日本来共同来合作，正式的签署这样的一个确保台湾海峡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跟安全的协议。
蔡明宪还建议台湾应该像以色列一样落实全民国防，并强化军队的士气及纪律，同时国防预算必须增加，而且恢复征兵制度。蔡明宪还认为，两岸如果有军事冲突，美国会协助台湾，因为确保台湾海峡的稳定和安全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如果台海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等于第一岛链的防卫出现缺口，这将危及美国的国防安全战略。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调查还显示，69.9%的民众不满台湾目前的国际地位及外交处境，20.1%表示满意。此外，65.6%的人不赞成两岸关系比外交关系重要，赞成的则是23.5%。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比利时一家法庭裁决，有两名男子在2016年3月在布鲁塞尔一起跟学校有关的枪击事件中企图恐怖谋杀警察。这两名男子星期一都没有出庭，他们一个是萨拉赫·阿布德·萨拉姆，另外一个人叫做索菲恩·阿亚里。阿布德·萨拉姆因为企图谋杀指控已经被判刑20年，另外一个阿布德·萨拉姆他目前在法国一所监狱，将因为伊斯兰国2015年11月袭击巴黎的作用而接受审判。检察官说，阿布德·萨拉姆是伊斯兰国自杀小队里唯一的幸存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人权观察说，在中国的职场招工的时候呢，出现了性歧视的问题，而这是人权问题。有中国律师说，企业招工性歧视的现象与有法不依、惩罚轻微有关。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4月23日，人权观察组织在香港正式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政府企业和民营企业招工过程当中惯用一些歧视性的招聘广告。2018年中国国家机关公务员广告当中，几乎每五则当中就有一则限招男性或者男性优先。阿里巴巴还在招聘启事当中许诺应征者将与美女为同事。人权观察执行董事肯尼斯·罗斯在记者会上说，性歧视是普遍的人权问题。他说，坦率地讲，中国政府有一种将人权问题边缘化的倾向，认为人权问题只是影响少数民族，例如藏人、维吾尔人以及那些意见人士。这份报告强调，应该关注中国人民的这个日常人权问题。报告说，2013年至2018年，中国各大招聘网站、企业官网和社交媒体上张贴的36000招聘广告当中， 许多要求女性求职者要符合同工作无关的生理特征，例如身高、体重、声音、脸部容貌。例如智联招聘在北京地区招聘服装销售助理的广告要求高中毕业以上学历，女性18至30岁，身高1米63，身体匀称，美丽大方。高铁乘务员则要时尚靓丽。李忠斌律师曾经代理中国女权运动人士的维权案件，他对美国之音说，
那招用的时候可能更倾向于招男生啊，招用男生，这个是比较多见啊，但是他招用的时候呢不能明确这么写，他们也有企业也有规避的方式的啊，他可以不说不招骗男或者骗女，他招过来的，但录用的时候往往可能就录用了男的，这种可能比较多。目前
肯尼斯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表示，没有发现在华外企招工当中明目张胆露骨的歧视现象，因为西方国家公司在这方面有严格的国内法律执行和监管也比较得力，而这正是中国的弱项。他说
Now the good news is that Chinese law prohibits gender discrimination。
好消息是中国法律禁止性别歧视，中国还通过了禁止性别歧视的条约。坏消息是这些法律并没有得到施行，结果是性别歧视现象更加猖獗。罗茨说，在性别歧视的法律问题上，人权观察和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应该说共同语言比较多，合作是有基础的。人权观察说，在这项调查过程当中的确也得到了一些回音。对此吕周斌律师有同感，他说
这块本身就是可能责任比较小，哪怕他直接公开说我要招男的啊，男士优先，那他可能受到的处罚也比较轻微，所以呢他可能也有的也就是无所谓了，就是对还是有变化的，因为现在就业歧视这一块，那也因为前几年这种法律宣传这块也比较做的比较多，这块这个呢可能他们没有法律顾问给他们培训过。
李周斌说，现在很多企业慢慢也有所调整，十年前招聘的时候企业就直接说了要招男的限男士或者男士优先，现在这方面还是有所改变。不过就性别歧视问题，在香港生活了16年的外籍人士百诺斯对美国之音说
Sometimes, not always, you've got to be very careful, sometimes
强调某些岗位女性更好，某些岗位男性更好，有时必须非常谨慎。另外要确保男性和女性在性骚扰的问题上得到同等的保护，不能够偏向任何一方。浏览中国大陆招工经验谈之类的网站，性别只是激烈职场上众多问题当中的一小部分。如何成功面试的定义到底是什么？网上有一篇文章说，90%以上的回答是能够拿到 offer， 只有10%的人会马不停蹄地滚出那家公司。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Hey Jessica, Fred，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齐志峰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称 32名中国游客和4名朝鲜人周日死于朝鲜的一场大巴车祸。中国外交部说，车祸发生在平壤南部的黄海北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周一告诉记者，事故原因仍然在调查中。除了有人死亡之外，另外2名中国游客在车祸中身受重伤，中国已经派出医疗团队协助救援。中国游客是到这个被孤立的邻邦旅游人数最多的群体。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前往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与川普总统会谈。他希望说服川普总统，即使在击败伊斯兰国组织后，仍然在叙利亚保留美国军队，并豁免欧盟成员国缴纳新实行的钢铝产品关税。马克龙称，美国是能给和平与多边主义带来希望的最后一个国家。川普表示要尽快把大约2000名美军从叙利亚撤出，尽管上星期他命令美国军队与法国、英国一道针对据称叙利亚发动毒气攻击做出反应，联合发动了打击叙利亚化学武器设施的导弹攻击。马克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将坦率地告诉川普总统，如果撤出叙利亚，就会给伊朗政权以及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机会发动新的战争。一些专家说，澳大利亚和日本近年参加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事演习，将增加对中国的压力，有可能导致军演升级。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星期四说，5月7号到18号期间，与菲律宾联合举行的年度肩并肩军演将有多国海军参与，澳大利亚和日本将参加训练，英国被邀请作为视察员。澳大利亚自从2014年以来每年都参与。上个星期，中国军方网站说，一支包括航母在内的海军军舰舰队在南中国海进行了一系列演习。专家认为，菲律宾为东道主的军演可能会轻易引发在南中国海的军演升级。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星期天宣布，他将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捐款450万美元，弥补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而导致的资金缺口。布隆伯格的慈善基金会说，这笔钱将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努力实现巴黎协定规定的目标，以及促进世界各国城市及企业针对气候变暖采取行动。200多个国家和组织2015年签署的巴黎协定，争取减少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以阻止地球气温继续升高。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政府在巴黎协定上签了字，但是川普总统宣布退出这个协定。川普主张更多使用矿物燃料，并质疑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性。他说，巴黎协定将导致美国公司丢失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布隆伯格去年曾经向联合国做了类似的捐款，并保证将继续捐赠。他说，川普有能力改变他的立场。美国是世界上碳排放最多的国家之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